好，弟兄姐妹们平安。第一，我现在已经时差倒过来了，然后今天晚上就要走啊。第二呢，我今天讲话也要非常的慢，因为袁伯伯听不懂我话，我一定讲的慢一点啊。看我这普通话实在不太标准。那今天呢，我呢来跟大家来，其实我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我想大家对这段经文也都很熟了，是吧？那我们来一起先读一遍，好吧？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新约一百页，我们就读从第一节读到十五节，好吧？一百页，都找到了吗？好，那我们开始一起读啊，开始。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尼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
耶稣拿起饼来注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给就随他们要的去。
他们吃饱了。
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是撒要的试验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将什么要做，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好，我们再读28节到30节这三节啊。众人28节，接下来同一章。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个在我们讲这段圣经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这个我最近的一点点这个心得，就读圣经的一点心得嘛。因为我记得好像于强有说过好几次，就是他常常看圣经呢，看不进去，每一个字都认识，是吧？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是读了以后不知道是什么意义，是吧？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写，是吧？那我让我就联想到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像旧，特别是旧约里面的，像四世纪讲什么？讲那个以色列人犯罪，是吧？然后神就这个派这个那些非利士人那些敌人呢，来这个压制他们。结果他们又受苦，向神这个抱怨，向神这个求助，然后神又派一个什么一个士师来带领以色列人，又把他们赶跑了，是吧？把敌人又赶跑了，把敌人打败了。这样反反复复的出现，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不就是个故事吗？为什么要写这些故事干什么啊？而且很多都是重复的。那还有就是什么呢？像启示录很多各种表号，一会儿是龙啊，一会儿是蛇啊，一会儿是这个大水啊，是不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吧？你也许每一个人，你可以仔细的，你可以把这个每一卷圣经啊，或像这个四世纪弄得清清楚楚。比如说哪个四世做了什么事，哪个四世做了什么事，但是呢，你这些做完以后，你感觉好像很空，是吧？还是得不到什么东西。那我所得到的就是最近我一点新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每一卷圣经呢，其实都是什么呢？指向耶稣基督的，都是在给我们介绍耶稣基督。所以你在读每一本圣经的时候，你都要想，圣灵为什么要把这些话写在圣经里面？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告诉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耶稣的哪一个方面，认识到耶基督的哪一个方面？这样，以这个你在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要问自己这个问题，而不是一些简单的一些故事啊，一些文字而已。你要想到，圣经把这些话写在圣灵把这些话写在圣经里，不是白白的，是有用意的，每一卷书都有用意的啊。所以于强下次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要仔细想想，哎，耶稣这个神圣灵为什么要把这句话写在这里？为什么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它的用意是什么？都有用意的。好，那我们今天就看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啊。神为什么要把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要放在这里面啊？那耶稣在地上行的神迹有多少？大概知不知道？在圣经里记载的啊，有多少 ？Joy， 猜。这四卷福音书里面大概一共有三十五个神迹，但是约翰福音最后一卷最后一句话说什么？说如果我们要把耶稣所行的事全部记下来的话，会怎么样？这个世界都装不了，是吧？那圣经里面只选了这三十五个神迹，来通过这些神迹来给我们介绍耶稣基督，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好，再问你们。这个四卷福音书里面有哪一个神迹是四卷福音书里都写的，都有记载？有哪一个神迹是四卷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写过的，这个神耶稣的神迹，哪一个？对，五饼二鱼。是吧？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五饼二鱼啊。那为什么呢？我们要想想为什么每一卷书都有这么个记载啊？一方面，我想从这些作者的角度来说啊，这个神迹实在是太大了，是不是？因为其他的神迹都是什么？都是比如说治瞎子、治瘸子，都是一个一个的。而这个神迹涉及到很多人，对不对？五千人是指那个男人，是吧？还不包含妇女和小孩。如果这些全部加起来多少呢？可能估计有大概上万人，所以这是个非常大的场面，非常大的神迹。所以那些门徒或这四个作者啊，其他的事情可能会忘记，但是这个神迹啊，他们忘不了，因为实在是印象太深刻了。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上万人呢，你像多大的场面，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看了耶稣呢。这个那天呢，就在跟那些门五千人左右，大概五千的男人，上万人呢，讲道，是吧？给他们讲道，然后这个传天国的福音。这讲完以后啊，这个讲完以后，耶稣说了句什么话？耶稣，天快黑了，对不对？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说他跟腓尼说啊，是不是？他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哎，请问你啊，那些坐着的人有没有说要耶稣给他吃的？有没有？那些坐在那听讲座的人有没有？没有，是吧？你去那个，大家有没有参加过那个大型的那种聚会，像那种演唱会？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球赛是吧，上万人的，当这些聚会结束以后啊，那些主办单位会不会说，哎呀我要给这些人安排吃的，会不会，对不对？但是那些人会不会饿啊？有可能，对不对？有可能会饿，对不对？那会怎么办？都自己去自己解决，对不对？是吧？但是耶稣在那些人在那些人提出来之前，耶稣什么 他就说什么，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这说明什么？
他要给他们吃
啊，
他要给他们吃，
他要给他们吃是吧？也就是说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不是？而且耶稣比他们更了解他们自己的需要，比他们更知道。这圣经里面有没有写说那些人说耶稣啊你要给我吃啊？没有提，对不对？但是耶稣已经知道了，对不对？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那对我们来说什么意义呢？耶稣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需要，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需要啊。我们不是往往知道，我们往往我们祷告，我们觉得好像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神不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的祷告都是什么？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很迫切，对不对？都是这个要不停的跟神讲话，而且要这个什么，要这个反复的祷告，而且详细的讲，生怕我们的主什么不知道。但是在圣经里面，这里给我们揭示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需要。我们不需要担心，嗯。好了，他跟腓力，他其实圣经上说的，他其实啊，他耶稣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是神，对不对？但他问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为了什么？要试验腓力。那腓力说什么呢？腓力说什么？腓力。他站在主耶稣面前，他相不相信主耶稣能够喂饱这上万人啊？
不相信。
他不相信啊。
因为就是那个，
五个饼，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当时，你是耶稣的门徒，你在当场，你可能跟腓力一样，对不对？
不可能。
是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这里所说的腓力，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吧？尽管我们常常读圣经，我们常常祷告，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我们的神是什么？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是不是？但是一遇到具体的情况，一看环境，一看这五个饼，一看这上万人，怎么样？还有没有这个信心啊？没了。就跟腓力一样说，就是你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不够啊。20两银子，当时可能也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吧。是不是？但是也没办法喂饱这一上万人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想想，我们信的神到底是不是一个全能的神，是不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是不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这么相信的话，我相信我们将来的祷告，我们的生活都会不一样。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们这个神是无所不能，嗯，那腓力呢？腓力这个就开始这个信心软弱，哎呀，这个不行啊，这个不够啊。那结果呢？后面又有一个门徒叫安德烈。这个安德烈呢，就说什么呢？说这里有一个小孩子啊，他手上有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他呢，其实跟腓力其实一样，我觉得啊，是不是？他也觉得这个，你看。这个食物只有5个饼2条鱼啊，这个怎么够分呢？啊，怎么够分呢？好了，这个事情呢，这个小孩啊，结果什么？最后结果耶稣是拿那个五个饼和2条鱼就分了，对不对？那在我们这个讲之前，我们再想象一下，耶稣怎么拿到的？这5个饼和2条鱼是谁的？是那个小孩的，对不对？那圣经上没写，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从一个小孩手中拿食物容不容易啊？家里有小孩子就知道了啊，小孩子你手上拿了个东西，你说你给我吃，你说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是不是啊？啊，更何况在那个时候是物质很缺乏的时候，是不是？物质很缺乏的时候，而且那时候天已经黑了呀， 五个饼，这里说的五个饼，可能一个饼也可能也就这么大吧，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一个大饼挂在胸前的，啊，这五个小饼是不是？五个饼再加两条小鱼，小鱼大概有多少？但各位，小鱼可能也就是我这个手指头这么长吧，啊，并不是两条什么这个从海里捞的那个大金鱼啊，不是啊，所以对那个小孩子来说，他自己都不够啊，是不是？他自己都不够啊，但是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这个小孩还是给了，是不是？这个很了不起啊，这小孩很了不起，这样这个他竟然能够愿意把这五个饼这个两条鱼呢给耶稣，是不是？到将来有一天啊，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啊，将来我们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啊，我们会遇到这个小孩，是不是？我们会遇到这个小男孩。那如果我们遇到这个小男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问，肯定要这个自我介绍一下，对不对？那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小男孩肯定会说什么？说我就是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个第六章里面那个拿着五饼二鱼的小男孩。我当时啊，把我手中啊所有的食物，就是五个饼两条鱼给了耶稣，是不是？这他所有的东西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当你面对这个小男孩的时候啊，你会说什么呢？将来有一天，我想将来有一天你要说，你要问问自己啊，我们到底把什么东西献给耶稣？这个小男孩他把五个饼和两个鱼给耶稣，耶稣什么啊？用这五个饼两个鱼喂饱了一万人，对不对？大大的祝福这个食物，是不是？他把他仅有的献给了耶稣。那我们要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将来有一天见主的时候，我们会跟主说什么呢？我们到底把什么东西献给了主？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拜偶像拜得太厉害了，在这个世界拜假神拜得太多了。也许你会问说，没有啊，我家里也没有什么佛像啊，什么像，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但是我们有很多别的偶像，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钱财，这是我们的偶像，是不是？工作，这可能是偶像，是吧？这个学校，是吧？常春藤，这也可能是我们的偶像，是不是？这都可能是我们的偶像。什么叫偶像？就是你的心完全专注于在这方面，追求这方面的事情，认为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这就成为你的偶像，这就成为我们的网络，是不是？偶像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做一个有形体的像啊、嗯，而且呢，我们都很喜欢什么，把这些东西都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不肯给神，要自己做主啊，我们都不肯给神啊，是不是？这个。小孩子我们要抓在自己的手中，从小怎么样就要培养他们，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培养他们，然后将来有一天都能够什么，我当然不是说 读好大学不好、啊、但是我们往往很多家长都是把小孩抓在自己手中，给他一个什么，给他一个目标，是吧？一定要做出什么样的成绩，一定要去上什么样的大学，一定要做什么样的好工作，是不是？那这些都什么，都是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不肯给神，不可能让神去引领。我刚才在车里面还跟玉成讲了，我说很多事情呢、啊、你最好交给神，让神去引领。往往我们所想要的，我们认为好的不一定是好的，我们想得到的也不一定是你能得到的、啊、但是如果你交给神，你的人生那是最佳的，在神眼中、啊、是最佳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工作，是吧？工作有可能成我们的偶像，是吧？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工作啊！为了什么呢？为了赚钱，是吧？那钱财呢，也紧紧抓在我们的手中，都不愿意给神，都不愿意献给神。等到将来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样？就留给下一代，是不是？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虚空。圣经话叫什么？叫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你其实什么都没得到，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是？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这个小男孩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都要献给神，都要交给神，放到让神去使用它，让神使用它，你要相信他使用比你使用更好。那最近我常常看那个，有时候因为在国内有时候查一些新闻啊，看百度啊，呵呵，你们现在去看百度啊，你一看那个网页的首页啊，几乎都是每天都是啊，如何成为首富，几乎你不相信，每天你去看，每天会更新一版。今天第二个，马云又说了什么？
哦呀，
马化腾说了什么？马云说接下来3年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能够赚大钱。嗯，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的，你不信你去回去查啊，那新闻就是每天这样更新，然后过一会儿又是李嘉诚这个成功秘诀是什么啊。也说我们这整个世界现在人都是在什么，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哪里了？钱财，对不对？
向前看，
守财富，钱财财富，这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网络。嗯，但这些东西是不是转眼成空啊？是不是？但这个人他赚几百亿美元也好，几千亿美元也好，当他走的时候，他能带走任何钱吗？带不走啊！而且他在这活着的时候，为了这经营，如何让这个百亿、千亿的资产增值，他是不是要大费脑筋啊？是不是啊？当然也许我们这些没钱的人这个体会不到那个痛苦啊，但是当你到了那个时候，你也许知道了，其实这些都是什么，都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东西啊。我们要把我们仅有的财富，就像这个小，我们财富也许不多，是吧，也许我们手上所得的，我们所拥有的不多，但是你要把它交给神，就像这个小男孩一样，5个饼2个鱼给神，神就会大大的祝福，对不对？会祝福。嗯，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是一个警醒。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男孩，我们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啊。好了，耶稣拿了饼以后呢，做了件什么事情啊？他祝谢了，是吧？他祝谢，然后呢，然后就把那个饼就什么，就拨开了，拨开，然后要递给门徒，是吧？递给门徒，因为门徒有什么，大概有门徒有12个人嘛，对不对？那上万人在那边，他必须得分开，就分开他们这个分发嘛，对不对？好，你现在再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门徒，你是彼得啊，你在场，你拿了个饼，饼就这么大啊，你把它一拨，是不是2半啊？结果突然之间你发现什么？两半变成了2个整块，啊？然后呢？那个韦尼，你要不要来给你个拿着，然后看这个姊妹，来来来来，再一拨又变成2个整块，你想想那个心情是怎么样啊？那个门徒的心情是怎么样啊？如果我是彼得在场，我如果做这个动作，我心里可能是笑了，我肯定是心里暗笑，知道吗？这真的有这么回事啊，真的有这个神迹哦。啊，
很兴奋，
是不是很兴奋呐？
很兴奋
啊，很兴奋吧？
怎么
播都播不完了。对呀，你可能是心情可能跟我一样异常的激动，嗯，是不是？感觉我们跟对人了啊，嗯，然后就一个一个发，喂饱了上万人，是不是？那我请问你啊，如果彼得照理来说，他看到这个神迹以后，他应该是确确定定的相信主耶稣就是神了，是不是？他应该确定了啊。但是为什么他后来3次不认主呢？啊？他害怕了。他如果相信耶稣是神，他怕什么？耶稣可以救他，他怕什么？啊？那这说明什么呢？我们人往往啊，我们寻求神迹，对不对？我们想要神迹，但是当我们看到神迹以后呢，又怎么样呢？当时肯定很兴奋，是吧？当时肯定很激动，当时非常感恩，把赞美感谢献给神，但是过后呢，就忘了，是不是？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慕道朋友们常常会挑战基督徒说，哪里有神？你有神你就要神显现在面前给我看一下，是不是有人问过这种问题啊？说过这种事情啊？是不是啊？我想大家传，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问题，说明你可能没还没传过福音啊。如果你传福音，你可能就会遇到这种问题。如果真的有神，你让他在我面前显现一下，我不就信了吗？是吧？我倒是有遇见过啊。但是神知道，就算我们亲眼见到了，我们也不会信，是不是？那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到最后的时候，这个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对那个多马，多马不是不信吗？他说，因为其他的门徒说，这个耶稣向我们显现了，他说哪有这么回事？不可能的，人怎么死还能复活呢？除非我亲眼怎么样？你手探他的什么？手上的什么钉痕是吧？还他肋旁的什么枪伤，是不是？我才相信。结果多马怎么样？耶稣说来呀、啊、来，一我们神也是很幽默，是不是？神耶稣就向他显现了，说多马，你不是不信吗？你不是要看我的这个伤口吗？来来来来来。结果多马说什么？还记不记得多马说什么？多马有去摸吗？
没有，
他没去摸。他说什么？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对不对？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多马，你是看见了才相信，你是看见我了才相信。那些没看见就信的是什么？就有福了，是不是？说明什么？我们的信是来自于内心，不是靠眼见，是靠什么？靠我们的信心，靠神的话语，不是 靠我们的眼见啊。那这里到后来的时候，这个那当天这个当时的这个场景，我想是轰轰烈烈，是吧？大家吃完呢，还有零碎的，大家就走了，高高兴兴的啊。这个实在是这个非常大的神迹啊！门徒也非常兴奋，也相信什么耶稣一定能带领他们怎么样复国，是吧？能够打败那个罗马人。那到了我们跳到那个28节的时候呢？结果到那是到第二天的时候，第二天的时候那人都跑去什么？又去找耶稣。他为什么又去找耶稣啊？是因为喜欢听耶稣讲道吗？为什么？嗯？结果他们又说什么？又说什么？说我们看一下啊，他说。对，他说他们说什么？又说30节啊，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是不是？哎，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昨天刚
是同一类人吗？
应该是同一类人。
嗯，
对。对，那你觉得很奇怪啊？昨天看了那么大一个神迹，主耶稣就拿着5个饼2个鱼把他们喂饱了。到了第二天就忘了，你说人是不是很容易这个叫健忘啊？啊，马上就忘了，然后又问跟耶稣说呀，你在行什么神迹，使我们看见就信你呢？嗯，而且你知道耶稣是说什么呢？耶稣说什么？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呢、啊，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什么呢？吃饼得饱，什么意思啊？你们来其实并不是说因为你们找我，比如说因为看见那个神迹相信我是神，你们来找我是因为什么？说有吃的，因为我昨天变了很多食物给你们吃了，对不对？所以你们这些人呢都是呢来找我呢要吃的，是吧？耶稣就说什么？你这个不要为什么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嗯，因为人活着是什么？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信神，我们是为什么？我们是为了吃饼得饱，为了这个求神的帮助吗？还是因为我们信神，信他是我们的救主，是他信相信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到了后来呢，耶稣就跟他们继续讲啊，就讲这个 这个地上的食物，玛纳也讲到天上的食物，是吧？天上的粮，天上这个从天上吃下来的粮。还有就什么，讲到耶稣说什么，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是吧？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因为在过去的宗教迫害里面，很多人就引用这一句话呢，就说啊，基督徒是野蛮人，吃人肉喝人血。你们怎么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吃人肉喝人血啊？为什么耶稣说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看听起来好像很野蛮。
赎罪的羔羊，羔羊的肉是可以吃的，
羊肉是吧？
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不是那个赎了罪的羊，
就是那个就是逾越节
的
那个是吧？
他可以吃。
对，我们的主耶稣，像当时逾越节是用羔羊杀羔羊，然后呢，以色列人怎么样？要吃羔羊，对不对？要把血要涂在什么门楣上？这是一个表记，是一个记号，是吧？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预表，就是已经预表将来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上十字架，是不是？成为我们的赎罪羔羊啊，这是一方面啊。第二呢，这里所说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信耶稣，是不是？就是信他，相信他。为什么这么解释啊？我们来读两节圣经对比一下，好吧？四十节，我们来读一下四十节。四十节就接下来同一章，第六章四十节，我们来读一下啊。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好，停，记住这句话了啊。是什么？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好，我们再读，我们再来读这个，看我们读这个人肉永远。我们看同一个圣经里面的，我们来看这个五十一节，我们再读一次好吧。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治生命所吃的。好，我们再把五十四节读一次。五十四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是不是？我们把那个四十节跟五十四节对比一下啊，前面一半句不一样，后面是一样的，对不对？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是不是？前面一个叫四十节是说见子而信，信耶稣的人得永生，是吧？然后五十四节是说什么？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是不是？所以吃我肉喝我血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信耶稣的，信子，对不对？信主的，信子的人得永生。那这段圣经呢？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这个神迹啊，这个在这一章里面，一方面讲到。耶稣喂饱了众人，一方面什么呀？耶稣说他们，他自己实际上他就是我们的粮，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他喂饱的不光是那一万人，他喂饱了什么？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让什么？让一切信他的人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神也实在是让我们看见他爱我们，他什么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什么难处，而且他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更应该什么呀？一无挂虑，把我们什么？把我们一切都交给神啊！把我们一切交给神，你的学业也好，考大学也好，找工作也好， 是不是？这个找配偶也好，一切都交给神，因为神就是我们的生命啊，神就是我们的粮。嗯，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